碳水脸刷屏被批审美霸凌，金庸写过一个按穿着把人分三六九等的门派，叫丐帮。穷人碳水脸，这就是碳水脸和蛋白脸的差距。这类说法最近在社交平台刷屏，把一个人的脸型、气色乃至所谓高级感和他吃多少碳水、吃多少蛋白质挂钩，再顺势推到家境、阶层上去。同一时间，为什么现在不吃碳水越来越流行，也登上知乎热榜？不少人批评，这是用饮食给长相和出身贴标签，是一种审美霸凌。用一套外在的标准把人分成高级和低级，这件事金庸写过，而且写得很透。在《射雕英雄传》里，有一个门派就专门为这种事内耗了几十年，他叫丐帮。丐帮内部按穿得干不干净分成两派，郭靖、黄蓉出入丐帮事务，西路长老鲁有脚才向他们道出帮中的一桩旧疾。鲁有脚叹了口气道：两位不是外人，可曾听洪帮主说起过，我们帮里分为静一派、乌一派两派吗？射雕英雄传，所谓静一派是穿着打满补丁的丐服，平时却大鱼大肉，娶妻纳妾的那批人其实多半本是江湖豪杰，并非真乞丐。乌一派才是真正以行乞为生、严守戒律的丐帮弟子。金庸特意补了一句关键的：乌衣行乞，方是丐帮的正宗本色。也就是说，被暗暗看低的那一派，恰恰是丐帮真正的底色。可在帮中，区分这两派靠的不是本事，也不是侠义之心。黄蓉一眼就看穿了那把尺子。黄蓉道：你瞧鲁大哥的衣服多脏，他们的衣服多干净。射雕英雄传，同是丐帮兄弟，同样会武功，讲义气，只因为穿得干净还是肮脏，就被分进两个互相看不起的圈子。这把尺子量的不是人，是衣服。这套以衣取人，差点把丐帮拖垮。按穿着分高下，看似只是面子上的小事，金庸却写出了他的代价。早在第十七代十帮主在位时，静一派与乌一派纷争不休，丐帮声势大衰。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一个本该同心御巫的大帮，因为内部按穿着划线彼此较劲，声势一路衰落。把外表当成排座次的依据，最先被消耗掉的从来不是某一派，而是这群人本可以拧成一股的那股劲。洪七公的做法拒绝在穿着上给人定价。接任帮主的洪七公是当时武功数一数二的大宗师，他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好恶定规矩，拉一派打一派，但他偏不。他用了一个近乎笨拙的办法。洪七公为是公正无私，第一年穿干净衣服，第二年穿污秽衣服，如此逐年轮换，对静一、乌一两派各无偏颇。射雕英雄传，今年穿干净的，明年穿脏的，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句话，穿什么不配成为衡量一个人的尺子。洪七公要镇压的不是哪一派的人，而是按外表分高下这件事本身。碳水脸不过是新版的静一乌一。碳水脸、蛋白脸，把一张脸和饮食和阶层绑死，本质和静一乌一并无分别，都是拿一个外在的本不该承载这么多意义的东西，一身衣服或一张脸，去给人排座次。金庸在丐帮这条线里写得很清楚，这套东西不会让任何人变得更好，只会让一群本可以并肩的人先吵起来再散下去。洪七公费尽精神也没能让两派真正合一，但他留下的那个朴素态度值得记住，不在穿着上分人贵贱。换成今天的话，别用一张碳水脸、蛋白脸去给任何人，也给自己标价。